今次咧就讲《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四至廿三节啊。你哋唔知有冇见过皇室嘅成员咧 ？Win 牧师咧就有啦。喺佢读初中嘅时候，佢咧嘅去市中心嘅艺术馆嗰度去上美术课，定当佢准备过马路嘅时候，警察骑住电单车突然间就把全线嘅交通咧停顿咗，而佢哋都唔准过马路，冇预警，冇标志，乜都冇，就咁样就停顿晒落嚟。跟住咧，威牧师咧同埋啲同学就睇到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坐喺佢个豪华座驾车喺远处嗰度驶过嚟。咁佢都覺得咧就好驚訝啦。咁佢因為英女王仍然都係佢最喜歡一個君王。咁佢咧就為咗引起啲注意力咧，就同佢咧就揮揮手啦。但係英女王嗰個回應就係完全冇反應。伊麗莎白女王係來自一個悠久嘅皇室血脈，佢嘅祖父係喬治五世國王，而佢嘅曾曾祖母係維多利亞女王，佢嘅統治承接咗前人嘅遺產，就好似今日英國嘅查理斯國王一樣。同樣咧，蘇羅王同埋大衛王並唔係突然間出現嘅，佢哋係一個更宏大嘅故事中嘅一部分，一个系会终于咧系指向一位真正又最美善嘅君王嘅故事嚟嘅。咁咧，今日威牧师嗰个主题讲题咧，就分开三个重点。第一咧就系苏罗王嘅衰落，第二咧就系大卫王嘅兴起，第三咧就系真正仲系最美善的君王。大卫和扫罗的故事呢，其实可以追溯到创世纪那里，但威牧师今天呢会特别聚焦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故事其实可以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那里找到。圣经讲给我们听，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的和呼召的。亚伯拉罕本身呢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他有神的眷顾。神对亚伯拉罕说，在创世纪十二章一至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你，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咁跟住呢，上帝又进一步再解释清楚佢嘅应许。在创世纪十七章四至七节，看啊，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的父，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创世纪十七章十五至十六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他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他从你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要成为多国之母，万民的君王必从他而出。上帝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不单单是一个家园和他的后裔，是更加关乎领袖、君王同埋系统治者。其实百姓嗰啲以色列人究竟系想拣一个佢哋所想要嘅君王，亦话佢哋系要选一位系佢哋所需要嘅君王呢？ 嗱，而家篇牧师就要讲第一点啦，系扫罗王嘅扫败。正如雷牧师喺呢个大卫一生呢个讲道系列一开始时就提到，以色列人原本就系由神亲自统治嘅，但佢哋开始咧就留意到。其他的列国周围的文化，他们想跟外邦人一样有一个是人的君王来到统治他们，他们开始渴想得到拥有他们没有的东西。其实以色列人呢都忘记了，其实他们已经是拥有一切的了，有神就有一切的了，而他们不心足，他们想要有一位人的君王来统治他们，他们忽略了神曾经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任务当中差派被圣灵高立的士师来到治理他们，譬如基甸、参孙，他们都是士师来的。边牧师呢就用交通灯的比喻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譬如我们来到 Willingdon 和 Moscow 的交界，交通灯正在运作正常，不过突然间就有一位警察站出来指挥交通。究竟听那个交通灯的指示，因为听那个警察的服从的警察呢，哪个是他最高权威呢？唉，我们当然要服从警察啦，但是我们通常都是宁愿跟住交通灯的指示而做。以色列人呢就很偏好呢一个人间的君王，这个就令到撒母耳是非常之伤心的，因为他是当时的士师。但神提醒他，因为以色列人真正拒绝的不是他。在撒母耳记上八章四至七节那里说，以色列人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马见撒母耳，对他说，看啊，你已经年老，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位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给我们立一位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听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扫罗的王权呢是几时开始呢？就是由当以色列人弃绝神接受了人间君王那一刻开始的。但是自从阿伯拉罕的时代一直去到以色列当下的世代，他们一直是被呼召成为神的约民， 一个分别为圣独特属神的圣洁国度。现在我们再来探讨一下扫罗王的统治。扫罗虽然是阿伯拉罕的后裔，但他并不是出自犹大支派，而是便雅悯支派的后裔。这一点呢是非常紧要的，因为这个是要追溯到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就将长子的名分让给雅各，在创世纪25章那里就看到了。这个决定在雅各临终对众子所说的话呢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在创世纪49章10节那里说，权杖必不离犹大，令牌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到西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于他。这一切都是意味着以色列将来的君王必须是来自犹大支派， 但扫罗王的地位，他的统治是没有什么减损的，就好像父母留些产业给他的仔女，而他的仔女仍然是未成年小的时候，他父母不幸去世，这样他的产业就会暂时由执行人或者受托人来管理，直到孩子长大成年。那位执行人只是暂时掌管产业，终有一日真正的继承人会亲自掌权。除了支派的问题，扫罗王的统治呢还有特定的条件的、哦。在撒母耳记上十章八节那里，撒母耳跟扫罗说，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你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将当行的事指示你。撒母耳在那里吩咐扫罗一个简单的任务，去到吉甲等候撒母耳七日，由撒母耳来献祭。但是由于扫罗是个君王，而君王呢 不可以代替祭司的职分来献祭的。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一节那里，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现在你要听从耶和华的话。神给扫罗王的统治的条件就是信服，信服神本应该是扫罗王作为王一个基本的条件。在这个命令未发出之前呢，在同一章那里提到，撒母耳已高立了扫罗为王，并且圣灵大大感动他。扫罗不单止被赋予作王的权力，亦都赋予他去信服神。作为基督徒的我们都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去信服上帝的。不过事情就不是这样发生，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三至十四节那里就说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早已立你的国在以色列中传到永远，现在你的国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自己百姓的君王，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在这段经文呢，那里我们看到扫罗王没有遵照上帝的吩咐去等候撒母耳来献祭。扫罗他很没有耐性，他很厌烦，他要去等，那他自己就擅自走去献祭。那就是献祭凌驾了信服神的上面了。这个跟上帝所要求的刚刚相反。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那里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即是说顺从上帝的命令，听从他的话，比献上任何的东西都更为重要。 信服上帝、听命于上帝，是我们基督徒一生都要学的功课来。我们不要忽略扫罗王，其实起初的时候他的表现都不错的。你看回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二节那里，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扫罗受膏后，本来应该公开接受登基典礼，由撒母耳将他介绍给百姓。但是当百姓等着扫罗出场，等到不耐烦的时候，百姓就问了，他究竟有没有来到的？那神就回答了，扫罗躲起了。你看看，扫罗其实本来是很怕丑，要他面对这么大的场面，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他就选择走出走，匿埋不敢见人。他那时应该不狂傲，他心里面仍然都有谦卑的。但是王位权力最终就改变了扫罗了。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至十二节那里说，那时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后悔立扫罗为王，因为他离弃了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很气愤，整夜呼求耶和华。清晨撒母耳起来去见扫罗，有人告诉他，扫罗已前往加密山，在那里为自己立了纪念碑，然后去了吉甲。嗱，呢度有两件大事发生咗。首先，神话佢后悔立扫罗为王。嗱，呢度嘅后悔其实咧个解释应该是悲伤，翻译为悲伤。神为扫罗持续这样叛逆，持续这样不信服，令到神非常之哀痛。第二件事就是扫罗打胜了仗之后为自己立碑，他没有将荣耀归给赐给他胜利的神。扫罗以前的谦卑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一节那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已经拒绝让撒母耳做以色列王了，你还要为他哀伤多久呢？把你的国盛满高油，我要差遣你到伯利恒的耶西那里，我已选了他的一个儿子作王。我们看到撒母耳为扫罗同埋佢失败嘅统治感到悲伤，但神总有更好美好嘅计划。神嘅计划就係差遣撒母耳去高立一位合神心意嘅王。嗰、那个人就係大卫。喺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四节嗰度讲，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嗱，我哋要先睇下个恶魔呢个问题。呢度嘅恶魔可以翻译为邪恶、灾害或者系痛苦嘅灵。 从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这个从这个字呢，是被动的语态，即是说这个邪灵呢，不是神主动差遣过来的，而是神容许这个邪灵临到扫罗身上。因为神对邪恶仍然掌权，所有的邪灵邪恶都要听命于上帝。在扫罗的王朝中，虽然圣灵不断向扫罗发出命令，但扫罗听而不闻，他持续地叛逆，屡次地不信服神，终于神就任凭扫罗随自己的意愿来行事。就好像 Win 牧师的父母以前曾经提醒过 Win 牧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同啲坏人一来往呢，就会做坏事。但是 Win 牧师有没有听啊？当然没有啦。在某一个地步，牧师的父母就只能让些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是不是他们想看到这样的呢？当然不是啦，不过不顺服必然会招致毁坏，必然会招致恶果。神到了某个地步，就将他的灵从扫罗身上收回。神让扫罗得着自己心中想要的，就是不顺服神。到了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大卫打败了哥利亚后，百姓又开始欢呼地说，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七，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慢慢，我们开始看到那个恶劣的邪灵呢，在扫罗的心中激起了嫉妒，情况亦都越来越恶化，嫉妒深深地扎根在扫罗的心里。最糟糕的就是扫罗让他杀人的观念是停留在他心里面。英格兰的 Alan 牧师就这样说，一个人在独处时候的思想会决定了他在人面前的表现，他是一个什么的人。是的，人若果放纵自己，他的品格就自然就会败坏。人若果自律，优良的品格就自然会被塑造出来。扫罗在私底下的所作所为影响了他在公众场合的表现，这个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适用的，我都要留意。一个人在独处时的思想是会影响我们在人面前一个表现是一个怎样的人。本来扫罗可能圆满地结束他的王权，很顺利地将王位传给大卫，但是事情就没有这样好像这样发展。跟着 Win 牧师又讲第二个重点，就是大卫王的兴起。大卫受膏的时候只不过是十到十五岁左右，但是大卫要去到三十岁先至正式登基为王。咁样大卫喺撒母耳高立佢之后，佢又跟住做咗啲咩呢？大卫就係返去继续照顾佢父亲嘅羊群。佢冇立即要求登基，佢要等咗十五年左右。如果你继续 睇落去，你会发现其实大卫有两次机会可以杀死扫罗做王嘅，但系佢拒绝咗，因为佢敬畏耶和华，因为佢知道扫罗王系神所高立，佢唔应该去杀咗佢，佢去等候神。大卫被介绍给扫罗，是因为扫罗的仆人发现他们需要一位能弹这个弹奏竖琴的人，来帮助安抚被心魔折磨的国王扫罗。其中有一位仆人正好认识了这个人，他说了大卫的六项特质，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八节，其中他说，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请注意，大卫并不是以牧羊人或者牧羊少年人的身份被介绍。我觉得仆人对大卫和扫罗的观察都很特别。在第十五节，他们看到神差来的一个恶魔在折磨扫罗，又同时他们又发现大卫呢是神是与他同在的。或者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需要有些属神的人来到提点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上有没有去信服神，抑或我们得罪神。就同样有没有属神的人都告诉我们，啊，我们的思想行为活出有基督的样式，哦，人家看到有主与我们同在，哦，也都看到，我们的生活呢是降服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大卫拥有良好的气质，譬如他容貌俊美，他有良好的体格，他都可能有些个人的魅力的。大卫说话合宜，言语智慧，他的话语都是有分量的。这样的描述是说一位青少年人。边牧师以为大卫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对着羊群来到倾偈，或者只是由于他与羊群的沉默相处，大卫就学会了怎样让自己的话语讲得有价值、有影响力。他被称为战士，那为什么呢？他从未参加过战斗的，有可能是大卫就是勇敢，准备好迎战，不会退缩，亦都有能力。大卫是一位勇士，大卫拥有勇气和胆量。我们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三十四节至三十六节就知道这样了。当时说大卫曾经杀死熊和狮子来保护羊群。最后大卫呢就提到大卫擅长于弹奏竖琴，是他在照顾羊群的时候，大卫就独自练习弹奏，还可能作一些乐章来到颂赞神。边牧师说他对大卫那些特质呢他就一项都没有，不过他提我们可以问一样东西，就是为什么弹奏竖琴会让扫罗王感到舒畅？ 心情变好，甚至让那只恶魔离开他呢？其实竖琴呢是一种用来敬拜神的乐器。大卫从年幼时就开始弹奏并创作敬拜诗歌来到献给耶和华。这个也是为什么大卫被认为是写73篇诗篇的原因。所以当大卫在扫罗王面前弹奏竖琴的时候，他就帮扫罗的心转向上帝，引导扫罗去敬拜神。我们就看看撒母耳记下23章第一节，那里记录了大卫王临终之前所说的话。撒母耳记下23章一节，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德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作以色列的美歌者，说：耶和华的灵藉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初初呢，大卫王呢是很渺小的，他不好像扫罗王那样高大威猛，他都不像他的儿子所罗门那么有智慧。而且大卫还曾经犯下很大的罪，很大的重罪，但在他最后的话语当中，他希望人家怎样纪念他呢？纪念是个什么人呢？他不是希望人家纪念他是一个王，他希望人家纪念他是一位诗人，一位用竖琴、用诗歌、用言语、用生命来到敬拜神的人。大卫王其实呢对神是非常之敬畏和信服的，他是得蒙神的喜悦，他亦所以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基督徒都应该学习大卫这样，我们用乐器、用诗歌、用言语、用我们生命来到敬拜神。跟住 Win 牧师又讲到第三个重点，亦都是最后一个，就是一位真正和是最美善的君王。这样大卫所敬拜那位真正又更最美善的君王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因为从整本圣经的叙述中，我们会认识主耶稣是先知，向我们传达神真实话语那一位。主耶稣亦都是祭司，是我们完美的宗保和献祭。主耶稣亦都是君王，是万王之王、万有之主，他是掌权的主，他是掌管宇宙的主。这样究竟什么使耶稣成为那位真正又是最美善的君王呢？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王。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悔改。虽然扫罗曾经都承认自己犯了罪，得罪了神，但他没有真正的悔改，他也没有离开自己的罪行。但是大卫呢就不同了，他犯下极大的罪，奸淫和谋杀，但是他的悔改被记录在撒母耳记下12章13节，亦都记录在诗篇第32篇和第51篇那里， 表示他是要怎样得罪神，他愿意去悔罪离开罪，以后都不再犯。这两位王都是犯过罪，他们都站在这一位真正也都是最美善的王的面前。苏罗没有悔改，所以真正的君王离他而去。而大卫王是真心悔改，那这一位真正又最美善的君王就一生与大卫亲近。诗篇三十四篇十八节那里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心灵痛悔的人。在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神那里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到迫不得已才活在主耶稣的统治之下呢？其实我们应该觉得真的很幸运，能够活在神那个谦和祂的掌权中，来享受那份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唯独我们可以拥有这一位我们真正所需要的君王作我们的神，我们要欢欣来到感谢神。这一位真正和最美善的君王是神拣选给我们的。世上的君王，譬如伊丽莎白女王，她用自己的名字在无数的建筑物那里来到用自己的名字，在她的肖像出现在货币那里，也都有无数的物品都印住她的名字和她的形象。那些著名和受欢迎的人物呢，他们都是继续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到被人地纪念。但是主耶稣呢，我们的君王就没有这样做过。加拿大浸信会一位牧师 Dr. James Allen， 他写了一篇一首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诗，个题为孤单的一生。咁边牧师就系以孤单的一生呢首诗嚟到作结束。孤单的一生都有提到，主耶稣孤单嘅一生。一开始佢提，他诞生在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是农妇的孩子，他在另一个村庄长大。在三十岁之前，他一直在木匠铺那里工作。其后跟着那三年，他就成为一位巡回的传道者。他从未写过一本书，他从未担任过一官半职。他没有成家立室，他从未拥有过自己的房子，他未上过大学，他一生从未离开过他的出生地超过两百英里，他没有做过一般人认为伟大的人会做的事，他没有任何的资历，只有他自己。他唯一的凭据就是他自己。当群众的声音转移反对他的时候，他年仅33岁， 他朋友们都离他而去，而其中一位朋友也都否认认识他。他被交给敌人，接受了一场荒谬的审判。他被钉在两名死囚中间的十字架上。他临死的时候，行刑的人将他在世上唯一拥有的财物，就是他的衣服，杂色仔来到分。他死后就被一位朋友出于怜悯而将他安葬在一个借泥的坟墓里面。二十个世纪就这样过去了。今日他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核心人物，是人类进步的真正领袖。所有曾经出征的军队，所有曾经下海的舰队，所有曾经开会的会议，所有曾经掌权的君王，加埋一起，他们对全人类生命所造成的影响，都比不上这一位孤单的一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听过扫罗王的故事，我们亦听过大卫王的故事，但是他们没有一位能够与主耶稣这位君王来到相比。我们听过扫罗王的故事，我们学习记住去悔改。在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上帝说的，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远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在启示录三章十九节，上帝说，凡我所痛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作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那里，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就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箴言廿八章十三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神的怜恤。我们呢也都听过大卫的故事了，他之所以被称为是合神心意 的人呢，就是由于他信服神，他懂得去感谢神给他的提拔，他谦和，他做错事他肯去悔改认罪，他用他一生来到颂赞神，用一生来到荣耀神。我请大家低头祈祷。如果你未认出耶稣，我希望袁牧师希望你跟随敬拜这位谦卑的君王耶稣，因为他不单止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创造者，他创造这个天地宇宙万物。 我们只不过是上帝其中之一种的受造之物，让我们在神面前自卑。当我们接受主耶稣为我们的神，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愿意谦卑下来，那我们就会得到神的救恩。他我们可以从上帝和好，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机会。我们希望我们就是可以来到台前，来到为到我们得罪神的或者有些罪的是去悔改，让长老牧师来到为我们代祷。